是回避的真相，诠释者禁忌的事实。解密时刻，讲述尘封故事，细数人间沧桑，为您还原历史。
各位听众观众，这里是美国之音的解密时刻。中国国画这种传统的美术形式千百年来经久不衰，历代国画大师不仅留下了珍贵的墨宝，也留下了为后人津津乐道的传奇故事。相当多的中国人可能想不到，今天被誉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代表的中国国画，在1949年中国社会发生重大变化以后，曾经一度与周遭的一切格格不入，成了需要被革命、被改造甚至被取缔的对象。中国共产党建政后，国画和国画大师们的命运经历了怎样的变迁？那些曾满怀革命热诚投奔延安的红色艺术家们，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历次运动中又体验过哪些红与黑的纠结呢？美国之音邀请独立作家、曾经任教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的张朗朗，和我们一道回顾那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张朗朗1943年出生在延安，他的父亲张丁是中国著名的红色艺术家，也是新中国国徽的主要设计者。然而文革期间根红苗正的张朗朗被当局以恶毒攻击中央首长的罪名逮捕入狱，并一度被关进了死刑号。他的同事狱友就是因写过《出身论》等文章而在当时名声大噪的郁罗克。在他的狱友一批一批被枪决之后，他却奇迹般的死里逃生。当今中国哈，这个国画、油画实际上是各领风骚，各有一片天地。
对，
应该说在这个美术界里边都有自己的相当高的这个位置。在1949年中国共产党刚刚建立政权的这个时候，好像国画的命运并非如此，对不对？
对，因为49年刚刚建国，来到北京的这个艺术，从延安来的艺术家，在延安，当时是鲁迅艺术学院嘛，就鲁艺，这一批人，基本上他们是什么？一个是画漫画的，还有呢是画这个做版画，实际上就是木刻，都是鲁迅时代来的革命艺术家，只能靠这些作为战斗的武器。那时候是画是什么？他认为是匕首。是刺向敌人的匕首，那个国画它不具有这个功能。当然还有很少部分的油画家，但是国画完全没有任何地位。所以49年建国的时候，国画只能说用奄奄一息来形容当时的国画的境遇。
中国共产党在这个延安时代，或者是更早，或者在49年之前，他对这个国画基本上是持一个蔑视或者是忽视的态度，是吗？
因为中国的国画到这个清朝是发展到就当时是某种意义上是一个顶峰，实际上呢是一种文人画，所以这个呢是跟那个革命要求的画没有关系，完全你可以说，一是形式。没办法，第二个是从它的内容，它是一种文人消闲的东西。所以在革命队伍开始的时候，从上海的左翼文化运动的时候，几乎就没有国画家参与这个运动。
在这个49年之前哈，中国国画界啊也有一个有这个相当多的这个名人。对于这些这个名家，49年以后，像齐白石、徐悲鸿，
对，
是怎么对待他们的？
徐悲鸿呢，实际上第一统战对象。为什么？当时中国最高的这个美术学府就是国立艺专，现在变成中央美术学院，让他当院长。那么然后呢，派江峰来当书记，当然后来也是一直是这样。江峰呢，就是书记呢是掌握权力的，实际上那个。徐悲鸿是在统战作为一个艺术符号摆在那儿，而齐白石呢完全就是跟社会没有关系，就是一个独立的一个艺人。
1950年4月， 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与华北大学美术系合并，成立了中央美术学院。毛泽东亲自为学院题写院名。北平艺术专科学校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18年成立的国立北京美术学院。华北大学美术系的前身，则是1938年中国共产党在自己的根据地延安创建的鲁迅艺术学院美术系，简称鲁艺。上个世纪30年代，很多对共产主义心怀憧憬的文艺青年纷纷投奔延安。鲁艺成为中国共产党培养文艺干部和文艺工作者的学校。当年，沿河畔这所中世纪城堡式样的大礼堂中，曾经活跃着一批这样的红色艺术家。
如果涉及到这个两院合并的话，来自鲁艺的呢，就是属于革命派。
对。
来自这个国立艺专的呢，就属于这个被招收派，或者是这个后来的这个后加入这个革命阵营的这个派。
对，
这两派有没有矛盾呢？
这些人已经在延安进行了一番思想改造。
嗯，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以后，还接受了整风运动。这些人完全也知道共产党需要的什么样的艺术，而艺术家在政府之下他的位置是什么，他们特别清楚。
嗯，
而这批老的画家，他们一直跟政治没有关系，所以他们完全不太了解这些政策。所以一开始这些老艺术家在这个实际上到50年就已经发生冲突了，不是他们发生冲突，
嗯，
是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跟着党走。
他在设立这个中央美院以后呢，
对，
对于国画专业或者国画系，
对，
他是怎么对待的？
因为在国立艺专的时候呢，实际上是国画和西画这样来分的。
嗯，
后来到49年以后呢，就是觉得国画有没有存在的必要？
嗯，
这个当时江峰是书记，但是马上取消呢，因为本身这个徐悲鸿也在教国画，
嗯，
然后是李可染这种大师也在教国画，李苦禅，
嗯，
叶浅鱼都在国画。
嗯，
那你说马上取消这些人他的去向，你怎么安排他的生活呢？
徐悲鸿呢，他对于这个国画这种压制他是一个什么态度？
他也是没有办法，他不是说压制的问题，他知道怎么国画为新社会服务，他也找不着这个，找不出这条路。当时是北京美协，就是老舍他们那波人只能把过去中国的北京的老的国画家都放在他们那儿，因为你他得有个地儿去啊。
嗯，
放那儿你怎么办？这些人不能为新社会服务。最后到什么程度呢？后来就找这个工艺美术方面，让他们画信封、画书签，让他们有一个一线生路。
嗯，
就惨到这个地步。所以当时江峰呢就说先这么耗着，那么同时这个时候呢，他们就提出来，真正的美术你要明白它的二维方针：第一位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第二为工农兵服务。
嗯，
你自己说你的那个画能不能为这个服务？
嗯，
那叶浅鱼他会画人，他马上就是那我往那边靠。他容易
往那边靠，指的是什么？
我画人，我可以接着我就画年画啊，
画年画。
对，可以画年画，可以画这个速写。
嗯，
我只要能够为新政权服务，我是可以做到的。
嗯，
但是这个李可染呢就有点勉为其难了，他画山水的。
嗯，
这个山水你怎么为这个新社会服务？后来李可染当时也没办法。
嗯，
他就开始改了，他因为过去他有点西化的底子。
嗯，
也说画年画，因为当时是为工农兵服务，你得画年画。他画年画 很有名的一张，就是劳模游北海，就画很多劳模在北海里，他呢利用他的那个有画画山水的经验，画一北海公园。他过去有点西画底子呢，画了很多劳动模范带着红花在里边走来走去。当然现在看起来从艺术水平没法说，但是当时他是挖空心思在做这方面的努力。
嗯，
那从这个角度说，最惨的就是李苦禅了。李苦禅画花鸟，这花鸟跟工农兵，你怎么会为他服务？
嗯，
所以他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办。当时江峰呢也不是把他们都赶走，然后就办美术班，让他们去学画素描。
嗯，
如果一个年轻的学生开始画素描，实际上是一个苦活，
就是从头开始学基本功了。
就是基本功，他们这个已经是大画家，你回去画素描，跟他原来学画的体系完全是两个体系。好比一个中医，一个有名的中医，突然让他去开始学人体解剖，是一个意思。所以他们认为，当时呢，这个跟中国的革命是从苏联来的是有关系。他认为过去的那一套都不对，完全要科学化、正规化。你们既然要为新社会的美术服务，您都赶紧来上这个学习班来画素描。刚才说叶浅鱼，他有底子，他不怕。
嗯嗯，
这个那个到李可染已经非常勉
强
了，到李苦禅简直就他画那人都画不比例都画不出来，他没有这个基本功。
嗯，
所以到1953年、1954年的时候，李苦禅的境遇就非常惨。当时李苦禅就非常苦恼，所以他老让他儿子到街角拐弯那儿打一壶白干，他自己吃点花生米，喝点酒，然后起来他自己会练武。
嗯嗯，
拿着大刀练走两圈。
嗯，
一肚子那个牢骚。
嗯，
但是呢自己有了艺术的天才，但是没有出路。他和李可染都是齐白石最得意的两个弟子。
嗯，
李苦禅的他后来起的名字，他自己觉得苦禅嘛，他是苦行僧的意思嘛。
嗯，
以前他的真正名字叫李英，齐白石曾说过，英也我乌弟子也，就是李英是我的学生。
嗯，
意思是他是我将来的学生里边真正继承了我艺术的艺术家。
嗯，
但是呢在中央面不这么认为，你画的是花鸟。
嗯，
跟现在你没办法为现在的政权服务，就是这么一个尴尬的境地。后来就把他调到工会，根本就那个在这儿他也教不了画。
嗯，
调到工会干嘛呢？专门负责买电影的票，因为这您能做。嗯，
能做，一定能做。
然后说当时旁边一个大华电影院和红星电影院是他经常工作的场所，在那儿跟着排队帮那个美术学院的那个工会活动，就买电影票干这个。
嗯，
所以那个时候他已经知道几乎待灾。
嗯，
这个已经是到了那个快掉下去的那边上了，就快开除了，就等于是。
嗯，
他就看这个党的政策，如果下一步把你拉上来，
嗯，
或者下一步把你排除掉，他也不会别的。
嗯哼，
这个时候呢李苦禅就想起他的当年的老同学这个毛泽东。
那他跟毛泽东还是同学，老同学。
对，他们是有一段同学之谊。
嗯，
这是当年呢周恩来和邓小平在巴黎留学，当时发现在巴黎成立这个马列研究小组是一个好的去处，他们就想跟国内通信，让这些人赶紧都申请到巴黎去勤工俭学，就不用钱呢。当时正好毛泽东跟李苦禅都同时报了去巴黎，当然两个人想法不一样，李苦禅想去学画，巴黎是艺术之都。
嗯，
那个这个毛润之呢是要去跟 革命的战友到那儿去会合，继续讨论马克思列宁主义。
嗯，
在当时这种情况下，他们本来是按着常规，他们到暑假完了就要去巴黎留学，那时候把他们集中起来，学点法文，学点西方礼仪，准备送去勤工俭学。但是那一批呢，报名的人特别多。
嗯，
当时巴黎那边呢，正好这个周恩来和邓小平他们在巴黎搞了很多活动，巴黎呢就有点紧张，因为他们对共产党还是很抵触的。
嗯，
所以呢，他们很紧张呢，他们就给国内这个办勤工俭学的这个法国官员就说：“你把这批的名单弄来。”弄来以后，他说：“这么多人，而且一看，那个毛泽东是从那个广州的那个农民讲习所过来的，那这个不是好，得比那个周恩来他们还厉害的人。”他们就没有说不让谁去，不让谁去，说现在的勤工俭学的留学生太多，这次的名单是品流复杂，所以呢，这一期干脆都别去。
嗯，
结果毛泽东就没去成。
嗯，
结果李苦禅也没去成，他们有了几个月的同学之谊。
哦，
所以李苦禅回家，据这个董希文的儿子董沙贝，正好他在家里写这封信的时候，他正好到他们家去玩，
嗯，
他拿着大张的宣纸写的那个字儿啊，跟核桃那么大，
嗯，
他知道毛泽东没时间，你给他写那小字儿，他没工夫看，
嗯，
就是写那个当年49年以前我没辙的时候，我就找蒋介石，
嗯，
他得管我，现在我这个生活无着，马上我这个工作饭碗就要砸了，所以呢，我得只能找你。他就写了这么一封信给毛泽东。
嗯，
可以说那个时候五几年，中国的那个官民关系还是比较近。
嗯，
而且毛泽东还有功夫看他的信。
嗯，
1950年，毛泽东收到李苦禅的来信后，当即给中央美院院长徐悲鸿写了一封信，他写道：“悲鸿先生，有李苦禅先生来信，自称是美术学院教授，生活困难，有求助之。此人情况如何？应如何处理？请考虑视之为盼。”顺送教旗，毛泽东，8月26日。
所以有了这么一个变化呢，江峰呢就觉得这个快要到边缘，快取消呢，得给他一个存在的证明，所以这个时候把他们就改成叫彩墨画系，
要五彩缤纷。
五彩缤纷意思是油画是用油画的，版画呢是刻木刻的，或者是做石板的，雕塑呢是做的，然后彩墨画呢是用彩和墨来画画的，按照工具来分，算是他们有这么一个专业了。一开始李苦禅被容纳进来以后，他画的画人家都批判的话，为什么他喜欢用墨，用的颜色太少了，人家就是说江山如此多黑，说你怎么画这么黑，我们的红色江山怎么是黑的呢？
嗯，中国的国画在那个时候，在岌岌可危的时候，实际上是李苦禅走了毛泽东的后门，把他挽救下来了。
对，但是是不是直接这么挽救呢？至少是一个契机，是一个导火线。
嗯，
当然这个还有一个潜在的原因是，当时实际上是到那个1954-1955年的时候，毛泽东呢对于过去的那个五四运动的这个否定一切中国传统的这个，他有所改变。
嗯，
就同时他又认为京剧不能消亡，因为他自己喜欢看京剧，而且喜欢看老剧。
那是因为他个人的好，
个人的爱好。
嗯，
但是呢，既然京剧可以存在，那国画也得存在，这就是相连的。
这国画就是沾了京剧的光了。
哎，而且还是沾了中医的光。本来中医要废掉的，因为觉得是不科学呀。
嗯，
但是发现中国当时是6亿人口，靠这么点医院根本没办法解决， 那只能就地取材中草药才能解决大多数的医疗，所以中医不能废，中医不能废，国画也不能废，京剧也不能废，所以都有了一线存在的生机。
那我们再回过头来哈，谈这个中央美术学院这个领导班子，
对，
力主要压制国画开始的时候，起码在毛泽东发话之前，
对，
这个主要的为首的人物呢，就是您提到的一个江峰，
对，
江峰是个什么人物？
江峰呢，实际上他是一个工人出身，但是自己是一个版画家、科目客，在延安呢就是左翼文化的先锋，人很正派。很正直，但是他是坚信共产主义救中国，所以他到延安以后呢，也是在这个鲁艺美术部的主任，他就一直是掌管着中国的美术，因为呢，党也相信他，也知道他出身好，思想正确，人单纯，他确实并没有想故意压制谁，他觉得你们没有用。
江峰是中国共产党的这个代表的化身了，
对啊，
坚决执行党的政策、党的路线，
对
啊，党让他对于国画呢要采取一种压制的一个做法呢，他就会去压制，党说国画要保留下来呢，他就积极的想办法保留这个国画，
对，
那么他这样一个忠实执行党的政策的一个人物，后来的命运怎么样？
他是就是57年就给打成右派了嘛。
他为什么被打成右派？他这么坚决支持党的政策、执行党的政策的人，
本来在那个开始反右的时候都以为要被打成右派的绝不是江峰，
党委书记，
他当然党委书记，当时那个文化部就因为当时都有比例嘛，就说你们那个5%的名单让他拿出来，当时江峰呢他拿不出这个名单，这些人没有公开对党的不满，所以算来算去能够打成右派的人太少，后来江峰呢就说没有那么多，后来当时文化部的领导呢就是夏衍就给他们召开一次会，实际上给他们加温，意思让他们明白这个反右运动不是你个人的喜好，
嗯嗯，
就是必须要把这个阶级敌人你得挖出来，
按比例挖出来，
按比例挖出来。当时实际上参加这个会的呢还都是差不多是都是红色的画家和党员，都是从延安来的，但是他们当时呢还是有一个错觉，他们认为江峰一直执行的这个路线跟党是完全同步的，他们就觉得这个文化部错了，他们觉得是他们觉得这不是毛泽东的路线，
嗯，
所以就是意思是他们说你不能就这么说，然后他们就跟文化部就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冲突，文化部把这个他们那次讨论就是跟夏衍对峙这个过程给上面打了一个报告，到现在我还不知道这个是里边哪句话 触动了那个毛泽东的哪一个问题。
嗯嗯，
毛泽东突然大笔一挥，亲自点了，不要说中央美院找不到右派，因为江峰就是最美术界最大的右派。
嗯，
这一句话就把美术界整个给就是颠倒过来了。
嗯嗯，
本来那个无论从行动、从思想、从作为，那他是都是一个真是坚强的布尔什维克，突然他变成右派，他一变成右派，跟他一块儿有联系的这些红色画家一大批全下来，全是变成右派。
嗯，党的化身成了党的对立面了，
变成对立面。
就在江峰一夜之间从中央美院的党委书记变成毛泽东钦点的大右派时，中央决定让延安来的红色艺术家张朗朗的父亲张丁领导中央美院的反右运动。张丁1917年生于辽宁，早年学习国画。中国抗日战争爆发之初，以漫画作为抗日宣传武器，在上海滩小有名气。1938年，为了共产主义理想，张丁携妻子陈步文一道奔赴延安，在鲁豫美术系任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张丁就职中央美术学院，并投身包装新中国的工作，参与设计了开国大典的会场以及新中国的国徽。1956年，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鼓励民众发表对共产党的意见观点。随后中央美院的很多人纷纷落马，被打成右派。
我父亲当时已经住在香山，在那自己画画呢。
嗯，
突然把他调回北京，走马上任，变成中央美院的反右小组组长。我父亲都晕了，本来他是准备当右派的，为什么差点被打成右派呢？就是在56年，当时出现了这个匈牙利事件呢，毛泽东觉得这个艺术家应该让他们随便画随便写，国家也不能养，就是号召艺术家们去做职业艺术家，不要像过去的想象的那个是由国家养起来，你们来为他们服务。这是因为赫鲁晓夫报告以后毛泽东当时的想法。我父亲呢，他正好就不想当领导，他就想这个，他就打了辞职的报告。当时他跟这个艾青、张光宇他们决定，他们想办一个同人刊物。那个时候因为是刚刚经过那个毛泽东原来的原版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就是讲你们应该是自由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可以自己办杂志。我爸他们就信以为真，我爸就编了第一期的杂志，还写了文章，都弄好了，所以当时差点被打成右派。那时候他已经一看周围的人纷纷中箭落马，他知道就够危险的，他以为他这次躲不过去了，很紧张。没想到一夜之间突然决定把江峰给打成右派，跑到香山把我父亲叫回来，马上进中央美院。所以也很讽刺，第一次他是跟其他五个共产党员去接受中央美院，现在突然还是因为他是延安来的共产党员来重新接受中央美院，变成这个反右小组的组长。那时候呢，就正像你所说的，他会有一个很大的反冲，所以这个在政治这个风浪之中，艺术家他们的命运都不可预测的，
不可预测，瞬息万变，
瞬息万变。
你父亲实际上是做了这个领导，他领导了这个反右，那么就在这一次这个反右当中，或者说在以后的历次运动当中，他自己有没有对立面？
很多教授都认为我父亲就是搞的国会纵火案，他认为我父亲怎么能够突然被边缘化，已经搬到香山自己要画画的一个人突然返回来，把这个原来这个真正的领导集团全打倒了呢？所以有很多教授对我父亲就有这个成见，他就认为一定是他搞的一个阴谋。我父亲也很苦恼，但是也没有办法，他已经被党放在这个位置了。
那么他有没有按照党的指示完成5%右派的指标？
对，那个时候他不按这个都不行，也不是他一个人。
也就是说他完成了。
他这个组长下边有一个小组，都是派来的，都是这个红色方面的人。然后还有一个是根本不是美术界的，调来的就是陈佩。他本来是，我不知道他是本来做什么工作，好像是也是做这个情治系统的，派来当书记。陈佩他反正跟谁也不认识，他也没有感情的那个纠葛，所以他们来定名单，我父亲也都，他只能同意，他不能，他没有反驳的可能性。
美国之音中文网站观看 VOA 卫视的现场直播，我们的网址是 www.voachinese.com， 然后点击网页右边的现场电视，在这里您也可以观看 VOA 卫视不同栏目的视频，方法是进入 VOA 卫视，然后点击您喜欢的栏目。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意见和建议，欢迎您给我们发电子邮件，电邮信箱是 chinese@voanews.com。 后任香港特首梁振英，
他有他自己国内。
如果您希望通过电邮参加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的讨论，请把您的问题或评论发到 voasinwen@gmail.com。 VOA 卫视全新推出，敬请关注。
作为这个红色美术家呢，应该是还有一些其他的例子哈。我们现在可以谈一谈，董其文。
嗯，
董其文呢是开国大典的这幅著名的画的作者。
对，
可不可以介绍一下他的情况？
董其文，他是本来是一个，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和爱国青年，他是学法式的这个油画，所以他也是很时尚的一个人，在当时来说，在49年以前，他已经是很靠近共产党一个革命青年。
他是1949年就加入共产党的。
对呀、啊，
对，
他打算画开国大典。本来这个也是大家都没有想到这张画怎么画。他呢，也面临着一个选择：第一要用油画，第二还得要有民族特色。所以当时他在这个北总部胡同，他的一个亲戚那儿有一间房，让他在那儿画。后来改呢，就是在拿到大雅宝，拿到中央美院的宿舍改。所以他在改这个时候画的时候，我都见过这张画。当时你想，他那个那么大的一张画，等到拿到大雅宝的时候，整个他们那个卧室的那一面墙就是这张画，他就在那儿慢慢修改。当时那张画基本画完，他后来就发现毛泽东站那个位置不够开阔，他也很大胆，当时实际上把天安门中间那颗柱子他就给拿掉了。当时他把那个一些细节都勾完了以后，这幅画完成了。完成以后拿到中南海，毛泽东一看拍案叫绝。毛泽东一个说，就是这是我们大国的油画，有大国的气派，而且是中国油画，而不是西洋的油画。他说我们就应该有这样的画，一下那个董其文的地位唰又往上一提。他又是一个青年画家，他没有这么多资格，不光他本来只是入了党，一下变成美术界第一个变成政协委员，
红色美术家，
又是还是政协委员，让当了政协委员。对，
那后来他的命运怎么样？
当政协委员以后，到57年，让他名放。这个董其文呢，人还是很聪明的一个人。名放让你给党提意见，您真提啊？但是你要完全不提又不行，因为一开始是你不提也是不进步。他呢？来玩一折中，他就说谈我的儿子董沙贝，这小事儿。说董沙贝呢一直入不了队，所以小孩很苦恼。他说是不是这个少先队呢就不 不太合适让学生中分三六九等。哎，他觉得这个意见算不了什么，没想到一反右，这就是罪状，反对中共少先队，这本身这好。结果当时就北京日报就已经登出来了，董希文作为政协委员提出这个要否定少先队的意义，那少先队上面什么共青团，上面什么共人党，那还是反党，弄得董希文非常苦恼。而且这个时候江峰一下垮了，他又是油画系的主力，在这个时候忐忑不安，晚上他也根本睡不了觉。当时他儿子就听见他跟他妈妈商量，意思是咱们两个都自杀还是我一个人自杀。后来他太太也很清楚的就劝他，你只是想了我们自杀，你不可能带着孩子自杀，他们没有罪啊，你要不带他们自杀，他们以后的日子怎么过？说你说这么多人都面临着要被打成右派，你就只能等。董希文能躲过这一劫呢，听说也是毛泽东发的话，就意思是油画也得保留一些真正的专家，说过错话也就算了，就变成给他降了一级，就不化成右派的右派。
还有哪一些这个红色美术家的？
华俊武
他怎么是成为红色美术家？怎么为什么称他为红色美术家呢？
对，华俊武呢，他实际上在延安鲁艺的时候，他是上海来的一个青年画家，是一个学生，他就等于变成我爸的学生。实际上他们岁数都差不多，但是因为没有我父亲的在延安在上海的名气大，所以他变成学生了。变成学生很快他后来也毕业了，他马上很快在美术界他是最更早的理解了党的政策，所以抢救运动什么他都平安过关，都没有犯错误。实际上呢，后来在文艺界都有这样的人，实际上他们呢业务不错，本来地位不高，但是实际上他们是党最信任的，他们是另外一条线。就跟后来当文化部长的那个副部长的演员什么的，他为什么那一个普通演员为什么他能当
宁若成，
实际上他们是另外一条线，这是我党的在这个文艺界的一条铁线，就是党的线。在美术界就是华俊武，所以他是从红色艺术家，从这个角度，那他是真正的。
他从来没有受过冲击，
从来没有。那个，所以他反右的时候，一开始他本来也画了《人民内部》讽刺的漫画，但是反右刚一开始，他马上反击右派，画所有的右派的漫画都是他画，因为他当时画《人民内部》也是上边让他画的，后来也是上边让他画的，所以他永远在立于不败之地。到文革当然都垮了，没办法，宁若成也给抓进监狱，变成我们的狱友了。当时文革一开始，他被打倒，我去看他。他那时候，但是他知道他们还会起来，不会就垮下去。一打倒四人帮，马上他又变成那个红色第一人，在美术界。
反右运动后，中国全面进入大跃进时代，在工业和农业上大搞跃进式的建设，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以及超英赶美的口号鼓舞下，中国各地农村虚报粮食产量，大放农业卫星，城乡各地兴建起无数小高炉，全民总动员，土法炼钢，轰轰烈烈。
大家现在都记得是三面红旗，大跃进什么大炼钢铁，他们都不知道后来接着是文化大跃进，因为大家不重视，因为这不是这个大家谈的主题，文化大跃进跟后来的三年饥荒没有关系，所以大家把它忽略了。 实际上当时毛泽东要求大家还有文化大跃进，所以呢指标下来了，一个人画家你得画几百张画，都得，当时都是数字，
嗯，
亩产多少万斤，那你得你画多长时间，
嗯，
哦，那你半个钟头可以画一张，那你一天可以画多少，一算，
嗯，
你那你几千张对你说来小菜一点，他不想这些人画画不是生产啊，
嗯，
但是一下来以后把这些国画家所有的画家都赶到农村去画画壁画，比如说我们亩产万斤放卫星，这个呢得画成壁画，
嗯，
你就说国画家他画得再不好他比别人画得好，
对，
而且是画这个花鸟的也有行，他可以画老玉米啊，
嗯，
对，他画老玉米，别人再画一火箭把老玉米打上去，这都有用了，
嗯，
所以一下呢这些人呢都用上了，都用上，接着大跃进完了以后，接着是就是59年的这个建国十年，
嗯，
建国十年出现了十大建筑，
北京出现了十大建筑
，十大建筑一造以后发现里边得挂画，
嗯，那么这些十大建筑建成了以后，您说里边要装潢，一定要装潢国画吗？
可以画油画，发现油画的速度太慢呢，
嗯，
当时
不符合大跃进的速度。
因为正好呢我父亲就是让他带着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负责里边的内部的装潢，内部装潢你得挂画，你让油画系的人他画半年那不行，马上十一之前马上得挂上画，怎么办？把国画家全动员起来，所以才出现了哎江山如此多娇那张大的国画挂在人民大会堂，中央发现国画这时候有这用啊，
嗯，
它可以包装新中国作为一种新的装饰艺术，所以一下这个国画家也都有用了，
嗯，这个国画家实际上是借了大跃进的光，
因为过去中国没有这些需要用画的地方，因为那个时候他的画是作为一个宣传工具战斗工具，发现当你这个国家正规化了又有正规建筑的时候它需要装饰，
嗯，
这时候才发现国画有用而且及时，
而且这个时候实际上是因为油画画的速度太慢才把国画给推出来了，
这也是一个原因。第二呢，到那个时候56年以后毛泽东已经跟苏联在意识形态有了区别，
嗯，
他那时候就强调了要重视民族化，
民族的
他这个画已经给国画重新发展铺垫了，
也就是说国画的命运随着政治的命运
他也开始变化，
新的起色，
如果不跟苏联分道扬镳国画且缓不过来呢。
那么中国的这个国画从那个时候是不是以后就一路顺畅就起来了呢？
基本上是越来越好，需要量大了，这些人的生存的这个基础就厚了，
嗯哼，
所以国画家就过得就越来越好，
再不用去这个电影院去买电影票了。
对，那个时候就开句玩笑，他们的画在荣宝斋价钱也提起来了，为什么？人家说哎李苦禅的画在人大会堂那有啊，那这画可以买啊，
嗯，
过去在他们的画在那个荣宝斋根本挂3年也卖不出去，
嗯，
那这时候就有人买，有人买，这个市场就又开始活络起来，当时就说李苦禅是叫老树开新花，他自己心情也舒畅，他画得比原来越来越好，他那时候已经岁数很大了，
嗯，
但是他就是干劲儿十足啊。
对于使用 iPhone 或者 iPad 的观众，您到苹果应用商店 App Store 输入 VOA News Chinese Edition，下载并安装美国之音中文新闻应用程序，输入 goenglish.me Chinese 安装美国之音的英语学习应用程序。如果您使用安卓操作系统的设备，请到 Google Play 输入 VOA News Chinese Edition 就能找到美国之音中文新闻的应用程序，输入 goenglish.me Chinese 就能找到美国之音英语教学应用程序。您还可以浏览我们的网页，网址是 voachinese.com。
我们刚才讲的这些啊，红色美术家，包括您父亲在内，他们整个从延安时代一直到现在，可以讲经历过的这些起伏波折，他们本身呢是具有一个相当特殊的这个身份，因为他们是党的人，属于中共自己人，但同时呢，他们也受到一些冲击，有的时候甚至是严重的冲击。那么他们也或多或少的，比方说刚才您讲的华俊武，和其他这个人艺术家这个同行们发生一些政治见解上的这个冲击冲突，甚至是这个由此呢影响到他们艺术上的这个冲突，这些东西是由于他们个人的素质所引起的呢，还是说是由其他什么因素造成的？
正好拿我父亲做一个例子呢，比较典型。因为是不光是因为这个，还有一个对艺术是什么一个理解，还有把艺术放在你这个生命中，或者放在生活中，放在理想中，它的地位是什么？因为像华军武，他们知道什么是至上，政治正确至上。我父亲他的纠结在什么？他还是认为艺术至上。他在1964-1965年开始画了一批画呢，他发现可以用水墨画现代的油画，所以他画了一批，因为他又喜欢毕加索，画了一批这种当时被就是华军武他们叫变形的画，因为不是完全是写实的，变形的夸张的，像受毕加索和马蒂斯的这样，他用的是这个水墨来画这些画，他画了一大批几百张。当时华军武就说，张定这些画是艺术思想的问题，因为这个不是政治问题，他没有批判共产党呀，他实际上他的艺术思想有问题，所以他给我父亲起个外号，就是他是毕加索加城隍庙，就是中国民间艺术加毕加索形成这么一个怪物。但是我爸呢，还自己还特别对这个特别热衷，他觉得这是中国艺术的一个出路，他并不认为这是反革命，他认为真正的革命的艺术应该跟别的艺术不一样。但文革一开始他的那个东西就被作为黑画展览去展，不光是这个，当时他有几百张画呢就存在一个朋友那儿，但是那人据说因为他说后来因为害怕全部被烧掉，所以那个丁绍光为这个写篇文章，他也就说真正张丁如果是能够从那条路往下走，中国美术就会有一条新路就打开来了。但是在那个时候被文革把他那些几百张画烧掉以后，这条路就戛然而止。等过了文化大革命，我父亲的黑红的交结变成什么呢？他那时候不能看颜色了，因为在文革中把他让他被撅着被打着挂着他那些彩色缤纷的画，四面都是红色的标语，他不能看，所以他自己开始恢复画画的时候只能画黑白的，不能看颜色，所以后来才走到了以后到晚年画的都是胶墨，就是黑白的山水。当然现在王鲁湘他们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说这才是真正的艺术至上，但是像丁绍光啊、袁运甫啊，他们不同看法。他说不是对，张丁的艺术就因为他的对于艺术的理解，被时代的政治的扭曲和斩断，所以才等于从残败的这个根上发出一只芽，才是这个胶墨艺术。
您个人对您父亲晚年这个画只能画胶墨只有黑色的这种色调怎么理解的？是因为他对这个艺术的这个 感觉或者说是受到这个文革或者是政治这种冲击，对艺术的观念发生变化了吗？还是说甚至发生了一种抵触，一种恐惧心理？
他也不是恐惧，他呢是对于艺术的孜孜以求的这种不觉的努力，这个是永远没有停止。但是他发现他已经无法掌握色彩了，他等于把他那个艺术生命正往前通啪给弄断了。这时候他发现他唯一的只能在黑白中他才能找到一个最低的最浅显的开始，我从这儿走，从小学生开始走，他自己说的。就他，但是他晚年的这个焦墨现在也说他是焦墨大师啊，画得怎么好。但是在我看来，虽然画得很好，但是对他的艺术生命来说是很惨痛的一件事。他真正应该得到的辉煌是另外一种辉煌，
而且是没有得到的辉煌。
他应该得到的是一个五彩缤纷的辉煌。
2012年6月3日，在北京保利2012春季拍卖会上，李可染的作品《万山红遍》以将近3亿元人民币的价格成交。谁会想到60年前他只能以画大众年画为生。2010年5月14日，在北京华晨2010春季拍卖会上，李苦禅的作品《花鸟卷》以1120万元人民币的价格成交。有谁会想到60年前，这位齐白石最杰出的弟子之一，每天只能为同事们购买电影票？这些国画大师艺术生涯的起伏跌宕，恰恰就是中国国画在1949年以后命运的缩影。随着政治潮汐的起落，艺术和艺术家的命运竟是这般不可预测，这般坎坷。希望美国之音的解密时刻，让您对国画和国画大师们有了更多的了解。我是李素，我们下次节目再见。这位中国上世纪末改革开放的标志性人物，在失去人身自由的情况下想了什么，说了什么？曾经在2004年先后两次探访赵紫阳的原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研究员姚坚富，带我们走进赵紫阳晚年的内心世界。关于1989年的天安门民主运动，直到今天仍然有不少人认为当时的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听信了下属谎报情况，上当受骗，因而派兵镇压学生，酿成惨案。然而姚坚富说赵紫阳不同意这样的观点。姚坚富说，当时赵紫阳这样对他说：
邓小平如果会上当受骗，那就不是邓小平。应该说邓小平的信息渠道和他的决策是他自己决策。
赵紫阳晚年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本质以及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进行了反思，显示了他在这方面突破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统观点。
赵紫阳软禁谈话有这句话：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不合格社会主义，就不是社会，就是资本主义。赵紫阳最后在他的改革年代里面也和跟杜兆镇的谈话里面有这样一段话，就是如果我们不支持反对党，共产党不支持一个反对党，中国要乱的时候，人家不相信共产党，说应该有个反对党起来，我们不行太起来，中国呢就不至于大乱。在生命的后期的时候，他已经跳出原来说的四个坚持，坚持共产党领导，而是站到民族、全民族、全国这个角度，该怎么干就怎么干，不是共产党万岁，永远是共产党领导，我用暴力、用强力维稳，而是用民主。
在赵紫阳被软禁期间的秘密录音中，他明确指出，必须实行议会民主政治。
一个国家要实行现代化，读经时要实行市场经济， 发展现代的文明，还必须实现议会民主政治的这种政治制度，政治制度。不然的话，这个国家就不可能使它的市场经济啊成为一种健康的现代的市场经济，也不可能现代的有啊真正现代的法治，不可能是一个现代的法治社会。
对于胡锦涛、温家宝这两位中国领导人，赵紫阳并不认为他们会在中国改革事业中成就大事业。
他说他们两个人是好人，但是不可能大有作为。我说为什么？他说哎，这是我们培养的人，我们只能这样，能维持住现在这个局面，稳定压倒一切，发展经济是硬道理就完了。要政治改革一改改不好怎么办呢？邓小平那个江泽民说了，我们都在一条船上，你现在还船还在走啊，走得还挺快的，你这么再一改改大了，船沉下去怎么办呢？所以他们可能不会进行大的改革，他是这么的估计。
2005年1月17日清晨，经历了近16年软禁生活的赵紫阳病逝，终年86岁。由于他的名字是中国官方话语中的禁忌，很多中国人已经不知道赵紫阳其人了。美国之音星期天播出的解密时刻，将为您呈现赵紫阳和姚坚富完整的对话实录。
我们反对将有关的问题政治化。
作为一个太平洋沿岸国家，美国和亚太地区有着很长的历史渊源。
这个火腿之都出产的火腿为什么这么特别？
大家好，
咱们快去看看他家有多豪华。
中国的网络防火墙有一个非常灵活。
You guys got him.
欢迎收看《走进美国》。
美国总统候选人之间的电视辩论始于1960年，共产党军队势如破竹，中华民国政府败退。
家事国事天下事，
亚太五号卫星，卫星转发器 KU 频段，东经138度，下行频率12439.5兆赫，符号率每秒2500千伏，前向纠错3/4，极化方式垂直极化 ，PID 分组识别码10100视频，1011音频。